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诗班带给我们这么美妙的歌声。我这个礼拜看到我们教会以前跟韩国教会经常举办联合音乐会，如果你们在我们教会时间比较长，你们都可能去参加过。上个礼拜他们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疫情，所以没有组织联合的这个音乐会，而是韩国教会他们自己上个礼拜开了这个音乐会。我就在想，哎呀，我们现在多强大的诗班，我们现在跟他们比一比绝不逊色哦，觉得很可惜他们没有邀请我们。真是感谢主，神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这个有恩赐的人，让我们听到这个诗班的声音，真是能够提升我们，觉得我们今天不是坐在这个教会中，坐在 Las Vegas， 感觉我们是坐在天上，我们与众圣徒一起围绕在神的宝座前，我们在一起同声的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敬拜神。感谢主，我们很快又到了感恩的季节，一般一年到了这个时候，时间好像就加速一样，一转眼这两个月就会马上飞奔而过，然后你就开始赶快学习改写2022年，因为你2021年还没有的，可能还没改好，现在又要开始改这个年份。那在这一段时间，通常我们都说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所以我们唱的歌也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这个时候是数算神给我们一年有何等的恩典，能保守我们今天还能够在这里来敬拜神。那我们今天呢，先要把这个列王记的最后一个系列结束了，下一次呢，我们就要开始一些这个节日性的讲章。在结束这个列王记的这一个时候，让我思想到所罗门。这个人身上是有神何等的恩典，我在想今天所罗门要坐在这里来唱数主恩典，大概得找很多人帮他一起数，因为太多了数不过来。他身上真是一个充满了恩典的人，无论是他的这个自己的家，他的工作，他的这个王位，他的国家，他所有能够人能够想到的恩典，所罗门他都得到了。这样满满恩典的一个人，他的结局是什么？他的结局非常的出人意外。昨天晚上我们跟青年家庭团契一起在查考约伯记，我就在想到说，这个撒旦他怎么来回的犯错误？他说约伯如果什么都没有，他就会离开神，如果神给一个人什么都有，他就不会离开神。那我们看怎么这个在所罗门身上和在约伯身上好像全部都错了，他两头都说错了。为什么这个撒旦觉得说，那撒旦跟这个神说，约伯是你对他太好了，你对他坏一点他马上就离你而去。那所罗门不是神对他好的不得了吗？好的都不能再好了，怎么到最后他也离神而去了吗？这里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个撒旦很懂人，他不懂神。撒旦是不懂真神的人，所以他可以跟神对抗到现在，他觉得说他还有机会胜过神，所以他可以一直不停地跟神对着干。他不懂神，神是一位真神，不会因着我们的感觉他不存在而消失，不会因为我们认为他不存在他就没有能力。所以在约伯的这个情形下，神蛮有信心的跟这个撒旦两个说，你只管去试验约伯，因为这个真神是不怕别人试炼的，真神是不怕别人否认的，真神他始终是真的，无论人怎么想。那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离开神。 所以 C.S. Lewis 讲过说，他说我相信基督教不是因为它有用，而是因为它真实。如果我们相信的只是有用的，哪一天等你的情形不好了，生活遇到困难了，那你这个信仰马上就变无用了，你那个神也就不见了。但是如果你今天相信这位神，因为他真实，那就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他都不会动摇。所以对于约伯来说，无论经历了多少的考验，他都相信这位神，没有像他的妻子一开始就说，你诅咒神吧，你赶快就离开神吧。那是一个不认识真神的人。对于一个认识真神的人，知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是坐着为王的那一位。那对于所罗门呢，这个神给了他这么多的恩典，这想得到的这个好事都给他预备齐了，为什么他会离开神呢？照着撒旦的讲法是说，你要拜一个这个哪里的迦南这么多神，你随便找一个来拜，如果这个神什么都给你的话，你可能跟这个神就形影不离，就可能一直会跟得紧紧的，不可能离开啊。那真神还有一点不同之处，他不是按照你的意思存在。真神是创造人的神，一个创造人的神就像父母之心一样对孩子，不会说让孩子沉溺在这个罪中，让这个小孩知道说他做了不对的事情，我们都只管给他什么，他要什么给他，他要犯罪我们就让他。真神不是这样一位神。在所罗门要什么得到什么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远离神呢？因为神不是这些物质的代表，神跟世界不是同一类。当所罗门要什么有什么的时候，他抓住了世界，他就离开了神，因为神是不属世界的。当我们神什么，我们要什么的，神就给我们什么。当神给我们很多祝福的时候，这些祝福带着一个目的，让我们有能力来跟随他。如果我们抓住这些祝福，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活的时候，我们就离开神了。所以撒旦来回的想说什么样的人应该跟随神，他一直犯错误。因为什么呢？他就是不知道这个神是什么样一位神。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所罗门他在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局，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来看看这个偶像，这个人离开真神过后必然转向这个偶像，这个偶像是怎么来进入到这个人的生活中的。后面那个音响的同工啊，你们那个没有开，可不可以帮我开一下那个电视。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列王记上十一章，他们这个历史学家对所罗门一生的一个评价。我们觉得说所罗门做了很多的好事，很多人一提起这个所罗门就想到的啊，所罗门建了那个圣殿，他一定是一个最最爱神的人，他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把建了这么美丽的一个圣殿，是这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神也向他显现，所罗门跟神的关系如此好，他应该是一个最属灵的人，最跟神最接近的人。但是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一章，这个圣经作者告诉了我们，在神眼中所罗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不好？十一章第一节开始，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来往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 还有兵三百，这些兵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恳实实的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从西顿人的女神雅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宫，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亚摩亚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的。看到没有，所罗门，我们不能说他不是认识神的人，我们不能说所罗门他没有经历过神的真实。所罗门比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都认识神，而且知道神真实的存在，因为神曾两次向他显现，在圣经里面是很少有的。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去拜偶像啊？不觉得奇怪吗？我们说他这么有知识，这么有这个智慧，写了这么箴言，写了这个传道书，写了这么多的书来讲这个人要怎么生活，要怎么敬畏神。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拜偶像？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偶像就是木头做的，就是石头做的，就是泥土做的吗？他为什么会去拜偶像？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个偶像是慢慢的怎么来进入他的这个生活中的。在这里我们都认为说，我们都认为说，我们绝对不会像他那样。所罗门那真是愚蠢，这叫愚蠢。他什么都有了，神什么都给他了，他居然去拜那个什么都不能给他的神。那我们今天来想一想，当我们今天跟着所罗门的脚步在走的时候，我们来想一想，神是不是什么都给了我们？我们所需要的，神是不是已经都给了我们？那我们有没有离开神？我们有没有在追求一个不是神的偶像？偶像不一定要是这个石头做的，偶像不一定要有是外表的。我们觉得偶像想起来就是那个庙里面的那个泥菩萨啊，或者是那个中东的人拿那个什么木头刻的什么东西啊，我们觉得那才是偶像。其实这个所看得见的偶像，我们有知识的人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拜，但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却是非常经常的存在。什么是偶像？就是你心中爱那样东西超过你爱神，为了那样东西你可以牺牲你跟神的关系，你可以为了那样东西你可以不读经不祷告不去教会不 fellowship 不跟人家团契，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你们想一想，心中是不是有一样那个东西？没有了它，你就活不下去了；没有了它，你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在所罗门的时代，在这里讲到说，他的很多的，对不起，在这里讲到说。所罗门的心开始飘移的时候是什么？他有很多的嫔妃，他有很多的嫔妃。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的数字？你知道所罗门的时代不是我们现在，不是大家有很多的房子，或者我有很多的车子，没有这些东西。他是什么？嫔妃代表他的财富，代表他的能力。一个家庭，家族越壮大，子孙越多，这个妻儿满堂的时候，就表示说你的地位和你的能力是很大的。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所罗门他在一个非常受祝福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1000多个后宫，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记得这么多名字啊，我是记不住的。这么多人，那这么受祝福的时候，这个偶像照样在他心中产生。不是只有缺乏的人才想物质， 物质丰富的人更容易被偶像所吸引。所以今天我们要在所罗门的身上来看这个偶像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偶像的能力是什么，这个偶像是怎么隐藏在你生命中的。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偶像是怎么 产生的。首先圣经告诉了我们，所罗门他不是一个很专心的人，他很爱神，在这个第三章开始专门告诉我们所罗门爱耶和华。当这个圣经提到耶和华的时候，表示说这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不是爱一个这个天上不知道哪里的神，他是爱一个耶和华，他知道这位神是与以色列有约，这位神是有位格的神，这位神曾经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是行了大事的神。所以他说所罗门爱耶和华，不仅是心中爱啊，他还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但表示说他是一个里外一致的人，不只是这个心中不只是说表面爱神，而且在行为上他是跟随神的一个人。但是圣经告诉了我们，这个人是他是爱神，肯定了他，他是遵行神的律例，他还有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他娶了埃及的女子。哇，我们觉得说娶个埃及的女子也没什么，当时我想所罗门娶埃及女子绝对是有政治原因的。你想一想，那个时候以色列还属于一个比较微小的国家，刚刚才开始从大卫才开始建立，还不是国富力强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埃及就在以色列的旁边，埃及当时是世界上的强国，他们不仅是有优秀的这个这个科学技术，而且真的是有这个非常强大的国力。对于这么旁边一个强大的敌人，所罗门的智慧，应该说所罗门的这个聪明在于什么？跟他打打不赢，我们在美国人说打不赢就加入他们，对不对？那所罗门就是我打不赢埃及，而且埃及在我旁边就是这么大一个威胁的时候，我就跟埃及结亲。在想说在人也看合情合理，在历史上很多的君王都是如此做的，对不对？这样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战乱，对人民也是一件好事。所以偶像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以一个非常善良合理的形式出现的，不是一上来这个偶像就会叫你去杀人放火，这样我们都不会去信偶像。这个非常合理的进来，你娶一个埃及的公主不会怎么样，会带来很多的益处，百利而无一害。啊，当他娶的这个埃及的女儿，这是第一个，这是所罗门娶的第一个外邦女子。你看后面这个埃及的公主，在整本这个列王记上，在所罗门这一段一到十一章提了四次，不断的这个作者在提醒我们，所罗门的问题是从那第一个他娶了埃及的公主开始的。不仅他这个娶了埃及的这个公主，他说第二点，所罗门是什么？他在这个丘坛献祭。我们知道当时的迦南人，他们的偶像都是在丘坛上献祭的。那当时因为没有圣殿，所以以色列人也就借用迦南的丘坛来献祭。我想每一个献祭的以色列人心中都在想，虽然我在丘坛上，但是我的心是向着耶和华的，所以就是借他们的，像借他们的锅烧一下一样啊，借他们的那个丘坛，我并没有要拜他们的神。我们人常常都非常高估我们的能力，觉得我们能站得稳，虽然我们沾了他一点边，绝对不会被他吸引。但是圣经的作者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所罗门这样做的这个做的啊，当他这个藐视这个律法上的一些规条，一些我们觉得说跟没有太大关系的规条的时候，他其实就给偶像制造了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后来这个所罗门所做的，就不仅是在丘坛上献祭，还为这个偶像来建立设立祭坛。所以当神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不能做的时候，是他知道，他明白人的弱点， 就像我们明白我们小孩的弱点一样，当你嘱咐你的小孩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弱点的时候，你就会给他加一点规矩，对不对？虽然这种在别人这个小孩身上可能是一点都没有道理，但是因为你知道你孩子的弱点。今天神他创造我们，他知道人的弱点就是花心大萝卜，每一个都是花心的不得了。不要以为只有这个男人会花心，只要是人都会花心。所以神在这个老早就跟以色列人提到过，他说你们不可与他们来往，哪些人？迦南那些各国的人不可与他们来往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这是神一开始就警告的，这个所罗门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跟以色列人讲了，因为神他了解。但是对这个以色列人来说，对所罗门当时来说，他一定是读过这个经文的，他也明白这是神的这个律法，但是他觉得说他应该不会的，这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与神相交的，这么亲密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去拜偶像？在他想都不要想了。所以他觉得他做这个事情不会有危险。当我们开始藐视神的律法的时候，就为这个偶像开了大门。好，那偶像的产生，第一个是我们的不专，第二个偶像的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他会利用人的喜好，他会利用人的喜好。在这个列王记上记载说，当所罗门娶了法老的女儿之后，是不是就好了呢？当时以色列附近就只有埃及一个强国，当时叙利亚、亚述、巴比伦都还没有这个强大起来。那一段时间是这个以色列最平安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威胁就是埃及，因为埃及比他们强大。但是所罗门娶了埃及这个法老女儿之外，他还干什么？又宠爱了许多的外邦女子。我们在想说，哪有这么多强国在他们旁边啊？他说什么？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这些都是被他所统治的地区，这些都不能跟以色列比，都是被他战胜的国家。他需要去跟这些国家通通都结亲吗？他应该没有这个必要了，这后面的可能就跟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了。这些国家都是臣服于他、向他进贡的国家，所罗门现在的心已经从这个政治需要开始，他喜爱这些女子，所以他去娶了这么多的外邦女子，从这个埃及的公主开始，就打开了这个门。你知道，爱是一个最有魅力的偶像，因为它常常可以假扮神的爱。人自从这个离开伊甸园过后，人都非常的缺乏爱，因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把人放在伊甸园，放在他的身边，神就是爱，所以我们是习惯活在爱中。当人离开伊甸园过后，人就是想得到爱。你就听听现在的流行歌，哪一首歌不是讲爱？不是这个想爱没得爱，就是爱了又离去，又没爱了，爱了又走掉，心碎的爱，要不然就是欢呼的爱，每一首歌都是围着爱在唱。人真是很缺乏爱，所以在这个爱中，人觉得说，我们只要找到了真爱，我就一定会幸福，我就一定会满足。我们常常没有去思想，真爱只有在神那里。我们常常觉得说，我要在人间来找到那种真爱。当我们去这样寻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落入这个爱的偶像中。所罗门更是，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一个多情种子。所罗门所写的雅歌，那真是热情奔放。如果你们去读的话，那描写所罗门的爱情，可以想象所罗门应该是一个非常渴慕爱的人，因为他是生长在皇宫。 我们都知道皇宫那个地方是最缺爱的，如果你看过那个什么说宫廷剧，你都知道这个皇宫里面成天就是你恨我，我恨你，基本上是没什么爱。第二个，我们知道大卫他从头到尾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常常跟他的孩子之间是没有很好的沟通。可以想象所罗门在这个，因为他的母亲拔示巴的这个和大卫的奸淫罪，他在宫中一定是不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一位。所以从他生长的环境中，你可以看到，可以想象的出来，所罗门他很想很想被爱，很想被爱包围，所以他去娶这么多的女子，他就觉得说他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没有办法满足他那个对爱的这个渴望。与此同时，神给这个所罗门的祝福，为这个他所罗门犯罪提供了能力。我不知道现在 有几家人可以娶个1000个太太在家里面，我不知道你家房子够不够大。这个 要能娶这么多的女子，那当然是非要有这个很大的这个财力物力，因为神给他的祝福。我们说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本来是要我们来彰显神的荣耀，来服侍神，借着我们的这个服侍，借着我们跟随神，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所罗门现在用了神给他的这个恩典开始犯罪，这个对所罗门来说也不是一个新奇的事情。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大卫犯罪的时候，也是神给他的祝福，让他国泰民安的时候，不用上前线去打仗的时候，就跟拔示巴出了事儿，然后就弄出一个这个所罗门的哥哥，还不知道姐姐，反正是没活下来。那现在所罗门又是在这个国富民强的时候，他这次犯的不是一个身体上的淫乱罪，而是一个属灵上的淫乱罪，开始接近所有这些外邦的女子，把这些外邦的 女子带到了这个自己的家中。所以让我们看见说恩典，何等的恩典，如果你不负责任的来管理这个恩典，运用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可以让你远离神。所以所罗门他自己在他的这个传道书，这是他自己明白的道理。他说什么？我见日光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成资财反害自己。所罗门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但是他却行不出来。当这个偶像开始产生的时候，他带着一股力量，他会把你的心改变了方向。当你人在改变了方向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中就落入了他的这个圈套中。那我们来看偶像的这个力量怎么慢慢积蓄。现在所罗门因着他为这个他的不专一，他的爱好，他为这个偶像开了门。那现在这些偶像怎么来改变这个所罗门他自己？在这个列王记上记载说，所罗门有嫔妃这么多，这个妃700都是公主。我们知道当他讲公主的时候，是在讲他在与这一个帮派或者支派或者是这一族的人联姻，所以他是娶他们的公主。所以对于所罗门来说，娶了一个埃及公主不够，然后还要娶700个公主。就是我想是几乎在他们那边每一个支派每一个族长的公主可能他都娶完了，因为以色列压根就不大，哪有这么多的这个国家，没有这么多的国家在他们周围。所以所罗门他娶了700公主，然后呢300个这个兵。兵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我们看中国的古代剧，就是他是就是像妾一样，普通人家的妾一样。那表示说当他娶公主的时候有一定的政治原因，娶兵的时候呢就是他心里爱的女孩，就是他喜欢的女孩是有300多个，那也很多了。所以让我们看到说所罗门的这个心，他一直 没有办法满足，一直没他心中的那个爱一直没有办法满足。他觉得说我总要娶到一个我最爱的时候我就可以停下来了。但是我们看到就算娶到一千，他的心都还没有满足下来。这就是偶像，偶像他不能带给人满足，他只能让人更加的饥渴。想一想你心中最想要的那个东西，当你得到了过后，你就说啊，我就再也什么都不需要了吗？好像不是。当我得到了过后，我就想说，哎呀，我好像还缺另外一个东西，好像还缺一个配件，好像再还缺一个 upgrade， 好像再缺一个更好。这个偶像就是让你不断的干渴，因为它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你的心。所罗门他这么想要爱，这么渴慕爱，如果一个人的爱不能满足他，那一千个人的爱也无法满足他。只有神才能满足人。所以我们看到偶像让他觉得非常的饥渴，让他能够去娶这么多的女子。那所罗门自己在传道书里面也总结了，他说什么？贪爱银子的不会因银子知足，贪恋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所罗门说，我都试过，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满足。不管你有多少，你想赚钱的，你永远就还差这么一点点。你想得到这个想丰富的，想做这个生意的，你永远的利益就差这么一点点。你永远都无法满足。那我们看到偶像他的这个能力让你干渴，这还不是他的所有能力。偶像最大的诱惑，最大的这个控制力，是偶像他是有一个 power 在里面。他不只是诱惑你，他不只是说让你想多一点，他有一种这个控制力。这个控制力来源于他会让你上瘾。我们会觉得说偶像不会上瘾，好像只有毒品才会上瘾，我们觉得只有这个吸毒的人才会上瘾。告诉你，偶像它同样会让你上瘾，只是我们不知道。你想一想，当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他说当罪作王的时候，他就会控制你，让你去走那条必死的路。他说这个恩典作王的时候，就会让你得永生。在讲什么？他在讲这个一个罪，或者是这个偶像后面的撒旦，他是有能力的，他能够像这个毒品一样来控制你，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只是想要这个东西，我随时可以停止，我随时可以告诉我自己我就不要了，那样东西我就不要了，我今天就是要去追随神。我告诉你，你很多时候做不到，你很多时候你想象认为你可以做，你到时候就是舍不得放手，你就是舍不得放手。到时候你所做的就是我放弃教会，我放弃读经，我放弃祷告，我就是想要这一个东西，它能够安慰我的心，那就是一个成瘾性。你知道我们以前在药房管理最多的就是成瘾的药物。美国成瘾的药物分成五类，他告诉我们说这哪一类成瘾到什么程度，到最这个成瘾最大的这个药物，他要控制的这么严格。为什么？因为他常常让人失去自我，为了得到那个药给我带来的一点那个兴奋，带来了一点安慰，我就什么都不顾了，我什么都不顾了，我可以为为了这一点这个享受的感觉去牺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所罗门也同样，刚开始的时候是喜爱这些女子，慢慢的就上瘾了，离不开这个女子，所以他会这些女子会诱惑他的心，让他不效法他的父亲。这个没有让所罗门做，这个神没有让所罗门做一些很惊天动地的事情，只要他效法他父亲大卫的行为。那所罗门自己都已经看见他连效法他父亲行为的能力都没有了，因为他的心已经被这个 那些嫔妃、那些爱的偶像所抓住了。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这是必然的。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会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会生出死来。他说这个事情就像怀孕一样，你要怀了个孕，他就一定会生出来。没有人怀了孕过后可以怀他一辈子，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啊。那就是说怀了孕就会，那所以这里在讲说，这个你当你这个偶像在心中产生了过后，他就一定会生出这个罪来。那这个罪生出来一长大，他就一定会带你进入那必死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有能力随时叫停，叫不住。所以偶像它会让你成瘾，那偶像不仅让你成瘾，它会成为你的依靠。所以这个列王记上又讲到说什么，他说这个所罗门在这个为摩亚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勒，这两个都是迦南的偶像。他说所罗门为这些在这个耶路撒冷山的对面建了这个丘坛，跟这个偶像的能力不是只是他偶像这个撒旦的能力不是只是在于理，撒旦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跟神对抗，所以他一利用人，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人的假神，要代替这个神的位置，要代替这个真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摩勒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迦南神，所以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迦南的时候，这个神特别提醒了摩西，在这个利未记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个摩勒。他说你要小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者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女儿女献给摩勒的，都要什么致死他，要本地的人用石头要打把他打死，我也要向那人什么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勒，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那人把儿女献给摩勒，本地人若佯装不见，不把他致死，我就要向这人和他家的人变脸，把他的一切随从他与摩勒行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这是利未记，这个以色列人可能还不知道摩勒是什么东西。那个时候，在他们进入迦南之前，神就提醒他们，迦南有一个非常邪恶的神，这个神也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神，所以他能让人把儿女、把自己的孩子献给他。这对神来说什么？神说这是什么？亵渎他的圣名，是这个玷污他的圣所。想一想，生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人把神所给的神的祝福、神的赐福拿去献给了偶像摩勒，这对神来说是什么？最大的侮辱。所以神提醒这个以色列人不要去跟这个摩勒有任何的关系，如果有一个人有这个关系，就全部要斩草除根，因为这个对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我们今天认为说我们绝不会这样做了，我们都是现代人，虽然有些时候那些小孩不乖，我们想最好把他献祭了，但是我们还是不会去真正的把哪个小孩献给摩勒，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不在外表这样做，不代表我们在心里不这样做。当我们对一个被造之物的向往无限扩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某种形式的婴儿献祭。想想是什么意思？如果今天工作对你来说太重要了，升职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做到某个职位，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成就，否则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是有工作成为你的偶像了，你婴儿献祭是什么？你会牺牲你跟家人的关系，你会牺牲你在小孩子这个生命中的 这个时间，你会把这个所有跟工作之外的东西你都可以牺牲了。这就是现代的婴儿陷阱，我们把生命中一些很重要的东西，生命中神给的祝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与这个教会，所有这些东西是神给你的祝福，但是为了你心中那个目的，你可以把它牺牲了。那你就是做了当时人没有我们这么复杂的东西讲到，所以他们的是用婴儿来献祭。今天我们是牺牲了我们与人的关系来献祭，为了达到我心中所想要的。我们也在这里看到说，所罗门他在这里希望透过他自己的能力，寻找他自己的快乐，寻找他自己的平安。我们看到他所做的这一切，都发现说他一步一步的最后去为这个偶像来建祭坛，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找到那一份满足和平安。我们都说了，这个满足和平安是神，只有神能赐予的。神在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需想要得到的那份平安，我们想要得到的那份喜乐，只能从与神的关系中来得到，只能在这个纵向的，当我们真的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喜乐平安自动的就会来到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希望说，不要，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来寻找喜乐平安的时候，最后你就会为你的偶像建了祭坛，把你的婴儿都献上的时候，你还是发现你就得不到你心中想要的满足。所以当我们离开与真神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心中失去了从真神那里来的喜乐平安的时候，拜偶像是必然，是绝对没有办法挡住的。因为人天生的对这个平安，对这个幸福有这样的向往，如果你不从神那里得到，你一定是想从你生活中的某一个地方去得到。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他为什么说这么笨，这么一个认识神的人会去依靠偶像呢？因为他疏远了神。最后我们要讲到一个偶像的隐藏，偶像的隐藏。我们觉得说啊，偶像这么坏，我们就把生命中的偶像都除掉就好了。我告诉你，偶像并不是看得这么明显。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也常常跟人做一些辅导的这个谈话，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哎呀，我觉得我生命中有偶像，你来帮我把这个偶像除掉。从来没有人觉得说他在拜偶像。因为偶像是隐藏的。在历代之下，这个作者告诉我们，他说所罗门啊，不是我们刚刚看到列王记上好像搞的这个所罗门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很坏的一个像外邦人一样的。列王记这个历代之上跟我们讲说，不是的，所罗门外表看上去还是很虔诚的。他说他在耶和华的坛上，就是在廊子前他所住的坛上，与耶和华献燔祭，又遵着摩西的嘱咐吩咐，在安息日、月朔，并一年三节，就是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献每日所当献的祭。所罗门外表没有改变，他本来认识神，这一开始就是他做的事情，他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他没有觉得他去拜偶像了，他一直还是遵照这个摩西的律法，在耶和华面前献祭。你要知道，这一段是历代志记的，不是这个列王记记的，列王记没有记这一段。为什么？因为列王记记了前面那一段，他怎么去跟这些嫔妃在一起，他怎么被诱惑，他怎么去向外邦的假神偶像献祭。列王记见了前一段过后，他觉得没有必要记这一段，对吧？你的心根本就没有在敬拜神，何必要再讲说你外表怎么样呢？那我们知道历代志跟列王记他们的角度是不一样，历代志是非常希望把所有以色列的王的所有优点都记下来，就不要记缺点。 所以不管他心中怎样想的，至少他外表还是这样的，先把它记下来为好，这是历代志所记的。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当这个所罗门在心中开始拜偶像的时候，他的外表其实并没有改变，他的外表仍然很虔诚，他仍然觉得，所有的人都觉得说，他还在带领大家在敬拜神。这是偶像的一个隐藏。你知道那些吃药成瘾的，那些有毒瘾的人啊，他们不是每个都看到像那个就是 overdose 的人这样，好像每个都是非常这个容貌非常凌乱的，然后满身都是这个肮脏的。很多吸毒人不是这样。你知道在美国很多的球星歌星是吸毒的，当他们吸毒过后，他们的 performance 他们的表演更好了。当那个吸这个歌星吸了毒唱得更有劲了，球星吸了毒打得就更好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身体已经上瘾了，他们外表看上去还是像原来一样。所罗门也是这样，他还是有一个非常虔诚的外表。那我们让我们看到说，所罗门的改变是从里面发生的改变。这个列王记上记载，一开始的时候所罗门的心是爱耶和华，到最后所罗门的心是被这些嫔妃来诱惑。他所改变的是在他里面，这个罪在里面怀了胎，在里面做了工，改变了他。但是他在外表他并没有行出来，所以这个宗教，所罗门的宗教行为成为了他的偶像的掩盖。他自己可能都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敬拜哪一位神，他觉得说他有在神面前当做的他都做了，每天该献的祭，每一个节日该做的事他都做了。那在旁边给那些其他的偶像建个祭坛，就是为了他的一些嫔妃嘛，他觉得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那些偶像嘛，就是那些嫔妃想要，所以我就给他建了嘛。我们的心很会欺骗我们，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你那个心会一直告诉你说，其实没有，你不过就是为了让别人方便，或者不过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你其实还是在敬拜神。这是撒旦的一个隐藏，他在这个宗教的行为下，让我们认为外表的行为没有改变，我们就觉得可以一直的去这样行，我们不觉得内心的改变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告诉我们，罪心中犯了就是犯罪了，因为那个罪怀了胎是一定会生出来的。那我们看到说，这个所罗门在这个宗教的形式的隐藏下，他开始这个敬拜假神，所以这个列王记上会给他这样一个结论。让我们来反思一下，这个所罗门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是如此有智慧的人。你去思想一下，你读的箴言，你读的这个传道书里面，所罗门他有没有发现他自己拜假神？好像不论是箴言、传道书里面，所罗门都没有认罪悔改这一段，都没有像大卫写的悔改诗，他一点都不觉得他有做错什么。至少我们读箴言和传道书，传道书大部分人认为是他在所罗门的晚年所做的。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还说，天下的事情都是虚空啊，所以我们要敬畏耶和华。他自己呢，他有没有照着他的智慧去行？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比所罗门更认识神，更懂神，因为我们有今天有新约旧约。所罗门没有看见过耶稣基督，我们这个有，我们是在这个新约的时候，是有人亲眼见证的神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把他写成书传给我们。我们更认识神，我们有更多的智慧，但是我们有没有去这样行？有这个智慧，有认识神，不代表我们就能够行得出来，不代表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会去做，不代表我们有了这个逻辑我们就一定会照着我们的逻辑去行。我们的肉体是非常强大的，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人，我们一定会照着我们认为正确的路去走。其实你的身体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逻辑的，这是很多现在心理学家研究的。我们身体常常是按照本能在生活，一个本能，我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我什么让我觉得舒服，我就去做了。但 当你去做的时候，你的逻辑还没反应过来，你的身体已经在走一个跟你逻辑完全相反的路。在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一再讲说，这个世上的智慧，要真正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就是敬畏神。但是所罗门却自己没有去敬畏神，他却把这个他的那个智慧，神给他的智慧，他把敬畏神拿掉了，这个智慧就变成了一个 pure knowledge， 变成一个纯的知识。你知道纯的知识没办法救人，你圣经从头到尾背下来了，你也没有办法就一定会行出来。所以我们需要警惕，在所罗门的这个，在所罗门的这个生命中，让我们看到的，当你偏向偏离神了过后，你不一定自己知道，你不一定有外表的反应，你不一定就说我就不去教会了，但是你自己心中已经知道了什么东西比你的神更重要，那个就是你的偶像，你就开始敬拜你的偶像了。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反省，来反省我自己的心中有什么事情是比我的神更重要的。当我知道了有这样东西的时候，我就会需要去自己的来放弃这样东西。我们今天是没时间了，要不然告诉你，神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真正发现了心中的偶像的时候，你当做的献出你的以撒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神给了他以撒的时候，那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他一生就是为这个后代而活的时候，神说我就是要你献出这个以撒来干什么。神为什么要跟我们这样过不去呢？神不要以撒成为亚伯拉罕的偶像。那今天我们心中抓住的那样东西，神要我们献出来。以撒神并没有把他拿走，神自己代替了，这个神自己给了祭物代替了以撒。神不是不要我们去寻求一些好的东西，你有好的工作，好的成就，好的名分，这些都是好事，但是当你认为这些东西的重要性超过神的时候，神说这些就会变成一个你阻止你敬拜真神的一个障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献出来，当你把它献给神的时候，这些东西，这些好的东西在你生命中就安全了。所以我们从所罗门的身上要知道，知识救不了人，而敬畏耶和华，那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形式，只有那样的生活才能真正救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如此的恩典，让我们真是活在你的恩典中。主，我们现在求你来继续教导我们去智慧的管理这样的恩典。主，不要让任何的恩典代替了主你自己。主，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赐恩典的神，只有在你里面，所有这些恩典才是安全的。当我们把这些恩典据为己有的时候，主，我们就开始敬拜偶像了。主，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心中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主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主，我们真是愿意来跟随你，也求主你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不偏行，让我们真是一生一世尊主为大。感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